以色列与神圣权力学说，当生存要求抵抗时，那些使和平革命变得不可能的人，将使暴力革命变得不可避免。约翰 F. 肯尼迪。以年，当法律不再保护时，国际法是为了约束权力而诞生的保护弱者，限制强者。但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问题上，这一承诺已经崩塌。今天，法律成为占领者的盾牌和被占领者的牢笼。巴勒斯坦人被告知，无论是和平还是武装的抵抗，都是非法的。无论他们手无寸铁的游行，还是以武力反抗，都会遭到谴责。与此同时，以色列在强大盟友的支持下，披着安全和历史创伤的叙事外衣，肆无忌惮地违反国际法。本文认为，人民，如同国家一样，拥有抵御毁灭的固有权利。正如联合国宪章第51条确认了一个国家的自卫权，无国家和被压迫者也必须被承认拥有抵抗的权利。当和平抗议被镇压，法律被选择性执行时，抵抗不仅正当，而且对生存至关重要。以色列的法律豁免权与国际标准的崩溃。几十年来，以色列一直不受惩罚地违反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国际法院 ICJ 裁定其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是非法的，其持续的定居点活动违反了日内瓦第四公约。国际特赦组织描述为集体惩罚的加沙封锁，制造了人道主义危机。尽管有这些发现，却没有任何实际后果。没有制裁，即使在2024年 ICJ 的咨询意见呼吁重新审视与以色列的关系后，没有国际刑事法院 ICC 的逮捕令与大回归游行有关，尽管有明确的战争罪证据，全球大国没有执行国际裁决。国际法只有在普遍适用时才有效，当它惩罚弱者，保护强者时，它就失去了合法性。巴勒斯坦人被要求遵守法律，但法律已不再保护他们。大回归游行，当和平抗议被枪击时。2018年，加沙的数万巴勒斯坦人加入了大回归游行一系列和平抗议，要求返回祖先家园的权利和结束封锁。以色列的回应不是对话，而是狙击手的枪声。到2019年底，214名巴勒斯坦人被杀，包括46名儿童，超过3万6千人受伤，许多人永久致残，156个肢体被截肢，27人因脊髓损伤瘫痪。联合国调查委员会发现，大多数被枪击的人不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以色列的行为可能构成战争罪。然而没有制裁，没有逮捕，没有审判，世界选择了视而不见。如果和平抗议遭到子弹的回应，哪种道德或法律体系可以要求非暴力？在这种情况下，抵抗不是极端主义，它是被遗弃者的最后手段。神圣权力学说与主权豁免的回归。以色列对历史巴勒斯坦的独占犹太主权的辩护，往往不仅基于现代法律，还基于圣经承诺及上帝将这片土地赐给了犹太人民。这一神学主张得到美国福音派基督徒的广泛支持，助长了政策和豁免权。像我将祝福那些祝福你的人，创世纪12:3这样的经文被用来神圣化国家暴力。这呼应了曾经被国王用来证明绝对权力的神圣权力学说。任意征税的权利，出业权君主侵犯的权利，宣布某人为法外之徒的权利，剥夺其所有法律保护。在那个体系中，国王就是法律，而抵抗者不是公民，而是罪犯。今天，巴勒斯坦人面临类似的现实。以色列作为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主权者运作，巴勒斯坦人即使是象征性的抵抗，也被定为犯罪，被视为法外之徒，一个任何暴力都允许的群体。这不是反犹主义，这是对犹太复国主义特权感的拒绝。但这不是犹太教，犹太教教导正义而不是征服，先知要求的是怜悯而不是支配。我是耶和华，我以公义召你，我要使你成为百姓的约，列国的光。以赛亚书42:6。真正的犹太伦理要求谦卑、正义和对被压迫者的同情。犹太复国主义将被选转变为特权感，不是犹太教的延伸，而是对他的背叛。遗传血统与回归法，现代神学矛盾。 以色列的回归法1950年赋予任何犹太人定义为拥有一个犹太祖父母或皈依者移民和获得公民权的权利，无论他们或他们的祖先是否在这片土地上生活过。相比之下，1948年和1967年被驱逐的巴勒斯坦人，其中许多人可以追溯到巴勒斯坦数千年的祖先血统，被禁止返回。这一政策被框定为对犹太人迫害的回应，但其神学色彩反映了神圣权力的思维，一些人因宗教身份而有权拥有这片土地，其他人，即使是在此出生的人，也没有。基因研究驳斥了这一主张。巴勒斯坦基督徒和许多巴勒斯坦穆斯林通过基因组研究被证明是古代黎凡特人口的直接后裔，包括迦南人和早期以色列人。他们与这片土地的联系更深、更连续且基于地点。因此，回归法不仅是歧视性的它，还是历史性的倒退。它赋予那些拥有神学或离散主张的人特权，同时拒绝那些拥有祖先连续性的人返回。抵抗作为权利，生存与自觉。联合国宪章第51条确认，所有国家拥有固有的自卫权。但没有国家的人民呢？被围困的人口呢？巴勒斯坦人不是军事威胁，他们是面临以下问题的无国家人民：军事占领、领土分裂、系统性剥夺、种族清洗。他们被剥夺了水、医疗、教育和基本的行动自由。他们的孩子在军事法庭上受审，当他们和平抗议时被枪击，当他们以军事方式抵抗时被称为恐怖分子。在这种背景下，抵抗不是奢侈，它是生物学上的必须，它是生存。当法律变成不公，成为英雄的叛逆者。纵观历史，当法律保护压迫者并将受压迫者定为罪犯时，抵抗打破了这些法律并改变了世界。纳尔逊·曼德拉作为恐怖分子被监禁，后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罗莎·帕克斯因公民不服从被捕，引发了一场运动。克劳斯·冯·施陶芬伯格因试图刺杀希特勒被处决，如今被尊为英雄。在君主时代，叛逆者是法外之徒，被剥夺所有权利，被国家追捕。但正是这些叛逆者结束了主权豁免，催生了现代正义。当法律不再服务于人民，叛乱不是犯罪，它是根本性的。结论：借口的终结，正义的回归。人们常说，必须通过大屠杀的创伤来理解以色列。他的恐惧植根于迫害，他的严厉是一种防御性反应。确实，法律往往会考虑背景，就像法官可能会权衡被告的暴力童年。但大屠杀已经过去了77年。以色列不是一个受创伤的孩子，它是一个核武装的区域超级大国，占领着数百万人。创伤可以解释行为，但它不能永远为其开脱。当一个受创伤的个体成为施暴者时，法律会介入。当一个受创伤的国家成为反复的违法者时，世界必须采取行动。如果国际法要有意义，它必须适用于所有人。如果和平是可能的，它必须从正义开始。当和平的道路被封锁，当法律成为压迫的工具时，抵抗成为一种义务。因此，反击不是犯罪，它是一种道德义务，它是一种生存行为，它是一个法外之徒成为正义者的时刻。